弟兄姐妹晚安。我们继续讲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四章。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这个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，我们二楼正当前方还有，现在可以来拿好吗？如果你没有拿过，现在可以来拿。如果你难过来参加礼拜二的聚会，最好记得带着讲义。来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章。上一次我们读过这整章的经文，今天我们再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。你有时候碰见中文圣经，有在那里一下子写了两节的节码，那不是主是第三节，接下去是第四节啊。我们这个这样写，我们的投影第四节到哪里去了？卷上节，可是我们的和本圣经那样，那个很可能是这样的，就是当他要翻成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语言那个次序会不一样，有时候有倒装的语法。那如果翻成另外一种语言，有可能会把下一节弄到上一节来，你就会混乱了。所以他就把两节合在一起变成三四节，就是这么多的内容就是了。来，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，再来读一次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。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，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得应避暑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躲避狂风暴雨。这第三、第四、四节提到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，那个字我还猜你不太认得，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写另外一个字，对不对？余圣的圣，所以你不需要以为是圣经，你不能改变它的字，一定要写这个字，毕竟这是翻译的，并不是以赛亚原来用的字，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字。我们讲过，这是一个救恩，神的救恩施行在人身上，常常有这样的次序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就是神先要使人得到洁净，但是人要真正的得到洁净或者愿意得到洁净，常常不是我们那么快就自动自发能够这样，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遇见一点事，我们称它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，神把他的手凉一点在我们的身上，有可能呢表示你会遇见一些挫折，甚至遇见一些苦难，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情。那我们一定要学习认识这一件事，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像一般的人就会觉得我运气不好啦，或者是别人的错啦，或者都是总统的错啦，哪一个市长的错啦，有可能旁边有一些有错，可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使这一切发生都有他的目的。就像我们常常提到17世纪英国一位牧师 Richard Baxter 所说的，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，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。我们太容易在世上生活，忘记我们是属天的国民。又像另外的人讲的，也许是杨斐利讲的，还是杨斐利引用别人说的，他说约伯遇见的苦难，神为什么让约伯遇见苦难？好叫约伯注意到神，好像约伯注意到神。我很喜欢这个说法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遇见苦难，是神要让我们注意到他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常常注意到神， 很可能你会减少你的苦难的。神不需要借着苦难才让你注意到他。事实上一个人常常注意到神的人，就是遇见别人看为苦难的事，他们很可能也甘之如饴的。那是救恩的非常核心的部分，叫我们看见神而且常常注视神。还有人这样讲，我忘了是不是杜斯妥耶夫斯基说的，说大概类似这样，我可能引用的不太完全，就是苦难有时候为我们带来眼泪，可是这个眼泪能够涤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见啊未见之地。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，好让我们倾向心，倾向于属天的事物，倾向于属灵的事物。所以让我们认识这些事。可是这个目的并不是要给我们苦难，目的是要洁净我们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苦难不一定带来洁净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神有时候借着苦难要洁净我们，可是光苦难不一定带来洁净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还受过蛮多的苦的，我想他们并没有带来洁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们在受苦当中，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发怨言，他们抱怨、怨毒神、怨毒摩西，所以他们没有因着苦难得到洁净。相反的，他们后来需要倒闭在旷野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以为有苦难有难处就能得到洁净。要点是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过什么生活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你要让苦难真正的达到它洁净我们、炼净我们的果效的话，你要遵行神的道，遵行神的道，那就是神给我们的秘诀。而我讲的是不是那些旧约那些律法的规条，而是在新约时代保罗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所教导我们的东西。那些东西是从主来的，主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两节当提到他的大使命，他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讲到这句话。我们不但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做主的门徒有一个意思，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马太福音最末了的话，对不对？都你的姊妹帮我们教授我们读一遍吗？凡我们，对不起，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还是前任的华省的院长陈继敏牧师讲的话。他说这两句话常常在讲大使命的时候，常常有人把重点放在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所以就用这两句话鼓励人、教导人、催促人要去传福音，要去要去要去。他说他认为这一段话最主要的那个核心的动词并不是要去，而是要使人做门徒，跟后面有关，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个大使命的最主动词，可以这样讲，主要的动词是去教导，把主吩咐他们的话教导门徒。那我相信这些使徒们都非常的留心主给他们的最后托付的大使命，所以他们一直是这样做。所以他们就在写书信的时候继续的教导神的百姓主吩咐过他们的事。而像保罗把那些话，包括像登山宝训的话等等，他用也都是用另外的方式讲，告诉他们你们要追求圣洁， 要远避淫行，有的时候他提到要行事光明，结出光明的果子，诚实公义等等。有的时候他教导他们要常常喜乐，叫他们的心常常是明亮的，教导他们不要为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应当一无挂虑等等。这也是我们常常教导的神的命令，对吗？我常常觉得那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的一部分。所以多年前我出侍奉主，有的人说你们不够传福音，他的意思其实不是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那时候跑到宜兰乡下去，我们可传福音了，我们到乡下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一家一家这样传福音。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不是整天都在讲传福音，因为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讲很多其他的事，教导弟兄姊妹。可是我从初侍奉主25岁，我都觉得那就是神托付给我传的福音的一部分。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们需要继续这样教导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无论遭遇什么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那个是使我们被炼净得洁净的秘诀，并不是苦难。只不过有的人需要经过苦难，他们才真的发现他们需要去遵守主这些命令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在苦难当中他们就面对一个抉择，他们要怎么说话，怎么想这些事。他可以发怨言，也可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。而当我们这样得到洁净的时候，就会带来神的同在。这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4章5节6节，那里用像在旷野云火柱的显现来讲到神的同在。如果我们得到洁净，那我们将会常常有神的同在遮蔽我们，覆庇我们，就像当年的云火柱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遵守神命令的时候，会这样带来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正是主在约翰福音教导的吗？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话。向他显现，而且不是一次的显现而已，不是一个经验而已，因为接下去再过一节，主说我与我父要去与他同住。所以主显现，但他想带来同在。我们应该相信这个，对不对？我想当有时候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神用救恩之前的审判量我们的时候，蛮帮助我们才开始注意到神，或者才开始觉得我们需要神。一旦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去呼求神，而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是发怨言怨天尤人的话，那么我们寻求神，神一定会让我们寻见的，他一定会来，是不是？可当他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救恩不是只是主伸手做一件什么事，救恩是神自己。救恩的要点不是神做了什么事，而是神自己就是救恩，他是救主，他不是只带来救恩，是他自己就是救恩。保罗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节的话。神使他使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公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，所以他自己就是救赎。我很喜欢用一首诗歌讲到这个，我们颂赞诗选409首是加拿大一位牧师写的，奥斯伯斯密斯所写的。在那个副歌最后一句话的那首诗歌叫耶稣一来 When Jesus came， 当耶稣来的时候会发生许多的事情，撒旦全世界粉碎，从黑暗会变成光明等等。我很喜欢那个副歌的最后一节说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。 他说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，万事都要改变。可惜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翻译出来，因为那个字数的关系，他们 翻不出来。大概也许应该把它重译，应该要把那个翻出来的。我们中文只翻译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，其实原来的歌词说耶稣来而且留下来 comes to stay， All is changed. 所以把这几件事合在一起讲，好吧？就是有时候遇见不容易的事，为了要使我们得洁净，怎么样能得洁净呢？应该遵守神的道。遵守神的道会带来什么呢？带来神的同在。洁净会带来什么呢？带来神的同在。而神的同在本身就是完满的救恩，因为不是我们得救一下，不是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帮助，而是我们得到救主，我们得到他，那就是救恩。想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有神的同在，那就是救恩。所以当我们教导神的百姓要学习保持主的同在，怎么会有人说我们不传福音呢？那是福音的必有的内容，不是吗？你没有这个，你的福音就传得并不完全。当然我同意，我们一定要先从人家还没有信主带领开始，否则你没有人进到教会来，你要带领谁有神的同在啊？那当然要有，可是你光那样做是不够的。我想讲到一个故事，是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，可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位老牧师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生长在一个匈牙利人的家庭，是一个匈牙利人。后来他小时候，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，匈牙利裔的美国人。那很贫穷的一个家族，他们是一个天主教的背景。那他母亲很早就去世，后来现在的母亲是一个继母。那个继母是一个敬虔的妇人，在天主教里面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可是他的家族有一个也可以说遗传的疾病，是骨头的结核病啊，不只是肺，也是骨头的结核病。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那个病发作，后来有的关节手臂长成两三倍粗，最后在很痛苦里面死去。他大概在青少年的时候，那个病也开始发现在他的身上。他也预备好要年轻就死去，而且很痛苦的死去。可有一天，他的继母告诉他，听说附近的一个城镇，还是就是他们城镇有一个聚会，他们在为病人祷告。他们以前在天主教没有听过这一件事，那时候刚刚发生五旬节运动不久，在天主教的人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很快遇见这个圣灵的运作。现在很多天主教徒遇见，那个时候没有。可是这个母亲，她是有一个开放的心，她居然介绍她的儿子去参加那个聚会。后来她在那个聚会里面遇见了主，得着得救，而且得到医治，后来被圣灵充满。他原来是一个音乐家，不过他不是那种很高档的音乐家，是在类似夜总会啊、酒馆啊给人拉小提琴，所以他过的生活，夜生活有时候会混杂有不是很圣洁的事。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他并没有那么严谨的圣洁的观念。那个时候当他得救以后，很自然就从那里脱落。那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，有时候借着苦难才使人来到神的面前，而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改变一切。他来而且留下来。可是我要继续讲这个年轻人后来的故事。他不但得救得医治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后来神呼召他要侍奉主，他开始装备自己，以后神那样使用他，他在美国的中西部比较北边的地方，Wisconsin 州的 Milwaukee，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做了非常宝贵的工作。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美国神召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。我亲自认识过他的儿子，有一些他父亲的故事我从他听的。那这位弟兄我们称他叫万老牧师，当他要结婚的时候，婚期什么都定了，这些事都预备好了，他忽然失踪了。失踪了两个礼拜，没有人知道，所有的人都没有人知道他到了哪里去，有点像电影的情节，好像要逃婚的样子。没有了，他在婚礼前几天他回来，他没有告诉人家他做什么事。 很可能是多年以后他才告诉人家他做了什么事。他说他的妻子将要跟他结婚那个女孩出自一个很高贵的家庭。我说高贵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钱或者很有什么地位，而是一个敬虔的家庭，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住自一个敬虔圣洁的家庭。而他知道他的背景不是这样，虽然他得救以后已经弃绝那些事情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但他知道他骨子里面原来有另外一种东西。他说要能够配上主为我预备的妻子，我觉得我需要认真去祷告。他用了两个礼拜认真的为这些事祷告。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礼拜他做什么事，也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礼拜发生什么事，可是从后来的结果我们相信主做了很奇妙的工作。以后他那样忠心侍奉主，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，一直到他九十几岁的时候被主接去。就是像这样。他的故事前半段，我刚刚讲的他的故事的前半段是在讲到救恩前的审判，神也说借着像这样疾病苦难好像有人注意到他，对吧？可是后面他那样追求要更加的洁净是他自发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每一次都等到神要兴起什么环境你才能被洁净，何况神兴起环境你也不一定被洁净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向神降服的话，没有那样要遵守神的道的话，就如果你能够明白你自己起来要这样寻求主，那会不一样。事实上有一天你真的这样做，你会发现那个更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变成自发的想要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个更容易。你越是觉得哦，神给我们这个好像是一个重担，你就越不容易。那你想要办让它更容易，我常常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这是很真实的秘诀，就是比人家要求你的多做一些。因为你多做一些就表示你不是因为人家要求你一定要做，而是你自己自发的要做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是一个秘诀，你相信我。你想一想，我没办法举你所有每一个人遇见的例子，可是你应该想一想你自己遇见的情况来思想这些事。无论什么你做的比别人要求的多一点，无论你在职场上、在学校、在教会、在你的家庭、在哪一个环境，或者是你读圣经直接面对神的时候，都是这样。这就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的道理，只是常常被人曲解了、误解了，以为说旧约时代是那样，新约时代比这个更严格多了，更难实行的事。人家打你，旧约时代就说以牙还牙，可是新约时代你要把另外一边的脸朝向他，让他再打一下，人家给你抢一个东西你就多给他第二个东西，这样。其实不是，主是在教导我们一个成为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的样式，天国的子民样式的道理，你懂那意思吗？就是你不是奴仆，不是被要求，是他要求我这些我就多做一点，表示说我多做的那些事我自己要做的。你在决定这个时候觉得有点难，你真的做了你就会发现那不一样。你将要过一个更自由释放的生活，你让你的生命你把主动权拿回来，那是多年来在撒旦的或者世界的权势底下，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的东西，你可以把它拿回来。刚开始也许你觉得不是那么顺畅，可是你坚定的这样做一定会不一样，那是更完满的救恩。也有的时候救恩前的审判不一定要遇见苦难，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觉得空虚，让我们觉得需要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为别人祷告。我想有时候这样祷告是好的，你看到一个人对福音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，无论你所爱的家人、说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等等，你可以说主让他觉得需要，让他觉得空虚，让他觉得软弱， 或许神垂听你祷告的时候会让他遇见苦难，但是不一定会遇见苦难。有的人不需要遇见苦难，他们就会开始谦卑下来，承认他们有需要。而当我们这样遵行他的道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洁净，也会带来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相信这是神的道路。我出世奉主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很多经验，但是我知道我要带人遇见耶稣，我要教导人神的道，期盼人遇见主，被神得着，住在主里面等等，那是我们的很单纯的服事的目标。那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就是再三的这样带领，再三的这样子讲道教导。可是从很起头，主就给我们开路，有人邀我们到他们的聚会里面去服事。在那个时代是很奇特的，因为那个时代一般台湾的教会听见关于圣灵的工作，多半都是当作瘟疫一样，觉得那是错面的教训等等。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渴慕邀请我们去，我们从来没有接受那种不是带领的人邀请我们去的，我们去的都是人家带领的人邀请我们去的。那每一次去，我们知道要让主带领我们要去讲什么，无论他们给我们什么题目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自己发现主常常让我们一开始从什么切入呢？就是教导他们遵行神的命令。这个其实在那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讲是很新奇的事情，因为基督的教会常常强调因信称义，很不敢提到关于顺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神的命令听起来就像律法主义一样。可是那不是，当然不是，那是圣经的话嘛。主说你没有遵行我的天父的命令，我根本不认你耶，这是圣经明确的讲。可是我从实际的经验，不是我原来知道该这么做，而是我们仰望主，主总是从这一点带领我们切入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经常被邀请到外面去，常常第一我们去的地方很多都会继续邀我们去，不会只是去一次。可是常常一起头，神总是让我们教导他们这些事，常常喜乐，要以恩慈相待，不要为明天忧虑啊！告诉他们遵守神的道，就会住在主里面，就这样教他们学习要赞美神，无论遇见什么，凡事谢恩等等。那就是神的道。我想那是真的是神的道路。也许在我们身上，每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。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神的同在。当神的同在能够彰显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生命变成一种好像要分享出去好像流出去的东西。你也可以说满溢出来嘛，你满了就会溢出来。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另外一段经文，在以赛亚书第二章，我把它虽然它是在第四章的前面，我把它放在这个救恩的这些过程里面的后面。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，以赛亚书二章二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当西安就是神的教诲，当我们因为神的同在而被高举的时候，万民就要归向主。我觉得这里很有趣，主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话说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就听起来违反自然律，不是吗？你水是从山上往下流，哪里有流到山上去的？又不是台东那个什么水往上流，是那种你们研究出来为什么水会往上流。可是 一般自然的法则都是往下流的，但是神确实在这里有一个往上流的一个法则，万民要流归这山。我常常喜欢说，神不是要教会预备下坡路，让人家容易信主，容易进来。我们把神高举起来，也许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会吸引太多的人来，可是那是神的道路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不一样。我们初侍奉主，25岁开始侍奉主，一直到今天，那是我们真实的经历。但是你应该要知道，我们能够经历这些，让别人也很同意，是经过许多年的。我们自己同意了许多年，可是我们会遇见别人认为我们才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不要这样做，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教会来。可是我们就是相信神会把渴慕的人带来，我们继续的守住这个。你不知道吗？如果我们25岁那时候开始侍奉，我们不守住这个，今天我们的教会一定不是现在这个形式，而是别的形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我们教会的形式，你就应该感念当年主怎么样保守我跟我的妻子一直坚守住这件事。那时候其实我们教会人不多，5年以后我们离开那个地方，教会仍然不是很多人。但是我们很有把握，那几年主一直把一些渴慕的人带来。我也非常感恩龙教士不太在意我们有多少人聚会。事实上他告诉我们，要一个人明白，一个人渴慕，就是非常宝贵的事。他有时候说，有的时候神安排一整个聚会为了一个人，这不是说别人不重要，可是我出侍奉主得到这样子的教导，那个东西一直在我里面，一直到今天。即使我们现在人比较多，那个东西还是在我里面。我从来不把我们的教会看成有很多人的一个集合体，对我来讲，每一次碰到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人。我总是留意我们可以给别人好的影响力，留意继续撒种，就是一点点，一个看起来忽然出现在你生命旁边，你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重要性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有时候我收到一封 email， 有时候有的人过来跟你讲话，你不要人家跟你介绍说，这个是某某有名望的人物，或者 有钱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然后你才会看中他。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观念。而且有的人我们这样服侍他，并不知道接下去后来有可能你一辈子都再看不到他。可是我们从我们的长辈所教导所听的，使我们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碰到这样的人，我们当做一个王子一样服侍他。我们想要有一天，如果到基督台前，主位某一天某一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到你的面前问你一个问题，有一个需要，你怎么服侍他，我们要向神交这种账的时候，也能够无愧于心。我们应该是这样。也许当一个事工更兴旺的时候，人更应该被提醒这个，不要用商业行为损失3个人得到10个人，好像是一个赢家，在神的国里面不是这样的。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建立教会，我回到母会，龙教士从来没有问我你们现在有多少人聚会。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问题，让我觉得他好像在问我你们有多少人受洗，我就回答他，你知道吗，龙教士用一种很非常 fear sorry 很抱歉的语气跟我讲说，我没有要问你这一件事，我只是问说你们受洗的人是不是都有继续参加聚会。所以我想他的意思是他极力的要 扮演一种角色，就是不问我们有多少人，显然他一定关心这件事，可是他极力的克制自己不要问我们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跟他讲，他当然乐意听，可是他总是不要问我们这个问题。好，叫我们的心能够被持守在一个更好的方向里面。不过我应该讲另外一面的话，那是因为荣教师知道我们是拼命三郎式的人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懒惰的神的工人，我猜荣教师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们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啊？我记得那个时候荣教师，我们刚被差派到罗东去，那时候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在外面另外有年轻人出去开拓教会的时代，刚开始我们是最先被差派出去的那一个小地方去。对台北人来讲，那是一个蛮偏僻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有一次荣教在聚会当中讲了一句话，我心里面暗笑，我觉得他是在为我们讲的，可是他又不是当面跟你讲，他那种做法很好，因为他要讲的话直接跟我们讲不太好，他用在聚会中讲，让我们自己去对号入座，大概他是这样讲的。他说司机约翰在旷野，只因为他有神的同在，人都到旷野去救了他去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你不需要自己去经营，要去人多的地方，要怎么样增加知名度、曝光率等等，他说不是的。如果你使自己充满了神的同在，像施洗约翰一样，就是人在旷野，人都会救了你去。他就是这样说，那是圣经里面的话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时候觉得很好笑，可是后来主真的是这样对待我们的，但是我没有觉得那是我们特别，不是的。事实上我觉得那应该是侍奉主的人的一个正常的现象，我们应该常常经验像这样的事的。我们在那里一个小小的工作，可是我们开始接到邀请，有的邀请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邀请是因为有人家是在那里，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听谁介绍，才是我们聚会得到帮助，后来就要我们到他们在别的地方他们带领的聚会。可是有的邀请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们邀请我们，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时候。那我们像对待自己的教会一样，忠心的帮助这些聚会。那些时代我们有好些我们那个时候所做的工作，那些服事多半没有增加我们自己教会的人数。可是后来当我们主带领我们到士林到台北来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同一个时间主安排了一些人来跟我们在一起，有的是刚好他们环境也变成在我们的附近，而里面有好几位是我们过去带领过的人。主有一点给我们一点回馈。还有一些后来他们有自己的被神使用的地方，有的后来在不同的领域被神使用。对我来讲，以赛亚书这些话是非常真实实际上应验的话，几乎不是表号的话。当神的殿坚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怎么样做到这个呢？不是我们去做了，不是我们去想办法去走上街头想办法让世界知道教会的声音，不是的。那个跟前面讲的有关，就是你有神的同在。神的高举像是这个嘛，它并不是指的在世人面前有什么名声。当这样的时候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也有许多人过来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。后面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相信在神同在的遮盖底下将要传出神的话语来。现在这些话语其实你都可以说那是先知的话语，能够为教会带来建造的一定是先知的话语。可惜今天有的时候人 刚开始经验一点圣灵的恩赐，太把预言先知的话局限在那种给一个人说一些知识的言语，像那样，那不是先知的话最重要的表现，一点都不是，你相信我，那不是、先知的话要用为用来安慰造就劝勉的，建造教会怎么能够没有这些话语呢？我从很起头被教导一件事，我一直同意一直到现在，就是有的人称把神的同在形容为先知预言的灵的遮盖，先知预言的灵的遮盖。我已经告诉你，这里讲的先知预言的灵，并不是特别指着把人叫到前面来，一个一个给他们说他个别的是那种预言，不是。有的时候神会那样做，我同意。可是你不能把先知预言的灵的遮盖定义成那样，一定不能的。我多年来，应该已经超过40年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在一个聚会里面，有时候其实不一定聚会了，如果你这样追求主，有时候在你的家里，在你的办公室，你坐在那边，你就知道那里有神同在的遮盖，你也知道那个是先知预言的灵的遮盖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到时候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要出于耶路撒冷，在有神同在的地方要传出神的话来。就像司布真，一个17岁的年轻人，在一个乡下的地方，虽然他的祖父是一个牧师，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，他从小在敬虔的环境长大，后来他16、17岁的时候真的遇见主。他说17岁那个乡民就觉得他是可以服侍的，也接受他在教会里面讲道。17岁开始他做一个传道人，很穷苦的传道人，没有什么收入。2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接到一个邀请，请他去伦敦一个大教会讲道。其实所谓大教会是大教堂了，没有多少会友的大教会。后来他回信告诉人家说：“你们弄错了吧？你们是不是找另外一个叫司布真的人？不是我。”对方告诉他没有错，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执事在一次听见他讲道，所以要请他来。那时候他也不到20岁，所以他去了。所以那个教会请他去，是因为那个执事的关系。其他的同工可不看重这样一个年轻人，把他安排在一个很简陋的一个青年旅馆，跟别人住同一个房间，很吵杂。然后那些人听说他是被邀来做那个教会的讲员，就开始恐吓他，伦敦人嘛，看着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把那个教会说成好像一头狮子一样，所以这个年轻的乡下人，乡下传道人，带着恐惧的心，那天晚上大概也没有睡好。可是这个人是有神的同在，也有神的命定的人，他台下怎么样是一回事，他一站到那个台上，他就像一个王子一样，然后代表基督，他说讲的道充满了圣灵的大能，所以晚上的聚会就来了更多人，以后那个教会就要他继续留在那里服侍。很快那个教会就坐满了人，开始要扩堂，后来伦敦最大的能够聚会的会堂也容不下他的会众，他在伦敦侍奉了37年，连同他在乡下3年，他刚好死于57岁，一生侍奉主40年，标准的侍奉主的年数。如果你在那个17岁到20岁的时候认识他，你绝想不到有一天从这个人会出来那么多的话，真是多话的一个人。你知道他的奖章有多少字被发行，一直到今天人还没有把他所有的奖章发行的完全，当然没有继续在发行他的话。我知道有一点知道那是什么了，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想到我们怎么后来有办法讲出那么多的道来。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传道人，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， 那是当时台湾最好的教会之一，跟今天的台北灵粮当然不太一样。他们请的讲员都是有名的讲员，很好的讲员。他们里面有一个牧师，不是我的主任牧师，是其中一个传道人。有一次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觉得牧师很好当哦，就是一个礼拜只要讲一次道就好了。”嗯，他说他们不知道要预备那一篇道是很不容易的，而且每一个礼拜都要讲不一样的话，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还没有侍奉主就被灌输一个观念，就是传道人要预备一篇道是很不容易的。等我真的侍奉主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那些事，但是都是后来才又想起当年那些恐吓。我发现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认识主，你也有神的命定，有神的托付，是神呼召你的，你不应该以为会没有道好讲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把次序弄对比较重要，得到洁净，得到神的同在，不是去图书馆找到你的讲章的。你不要误会我的话，我们很多讲章需要有图书馆的功夫。可是根据这里的话，当我们得到洁净，而且我们专一的向着主，向主降服，遵守他的道，而且住在他里面有神的同在。这里明确的讲，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初代的教会就是这样。你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具代表性的话，那你说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听过这个吗？很多人都读到那个就会好像意思就是说有更多人信从这道福音广传，很多人信主，教会增长。那句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句话只如果照原来路加记载的时候的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，意思是这样说，神的道多起来，就这样而已。The word of God multiplied， 那里的话就是这样，神的道多起来。如果我们把次序弄对了，就应该是这样，得到洁净的圣徒，神的仆人、使女或者教会，他们将要得到神的同在，而神的同在就像是先知预言的灵的遮蔽一样，你可以期待神的话会从那里面出来的。当然这个还是会跟生命老练有关呢、啊。我们中间有的是神学生，有的出侍奉主没有多久，我讲这些话不是要让你沮丧，可是至少你不应该限制自己，以为传道人预备一篇道是很困难的事，像当年那一位神的仆人跟我讲的话，那不是正确的，我不认为那是正常的情况。除非我们的神像埃及法老一样，要你做砖就不给你稻草，神怎么可能呼召你传道不给你道呢？到那个时候，将要为人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平安，那不是联合国这种做法做得到的。尽管他们放了这段话放在他们的根基上面，就是列国要把刀枪打成犁头，打成镰刀等等，不是的，那是先有前面这些事才有的。但愿我们期待在教会里面看见像这样的事，成为我们的目标。我喜欢想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在更早一点，台湾还没有进入请那么多讲员来，才刚开始这一波的一些发展的开端，他们请过一个牧师来，加州的一个牧师，到现在还是蛮有名的，不过台湾好像再也没有请过他。 我记得我们当初请完他以后，他走了的时候，这些筹备同工就开始商量下一次请他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下一次他们就换另外一个人了。这个人是加州道上教会的牧师 Jack Hayford 牧师，你们就是听见我讲他那一首恳求主以奇妙大爱浇灌我，那是他写的。耶稣我爱你，我在你面前。现在有的年轻一代觉得这个是传统诗歌，你知道很老的新诗歌了。不过他写的最有名的诗歌之一大概就是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， 敬拜主那首诗歌。他的教会叫 Church on the Way， 道上教会。以林出版社有他的故事，书名就叫道上教会。他在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教会的发展。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教会担任牧师，没有多少会友在那里。他每一次开车去教会都会经过另外一个大教会，那个大教会的牧师在电视上有节目。他如果在家里面看电视，如果转台一转到那个牧师在讲到，就赶快把转到别的台去，他不想看到他。别的地方的教会牧师被神重用是一回事，在他的教会附近的教会被神重用，有 peer pressure， 有同侪压力。所以他每一次开车如果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都不看那个教堂，是他自己说的。有一天他来到那里，刚好遇见红灯停下来，那个教会就在他的右边，他一直不看他，然后他说可是他右边脸整个都热发热起来，他形容得很好。那一天他在方向盘上面跟主说，主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嫉妒。他就认真的对付这一件事情，他开始为那个教会祝福。他后来提到说他很高兴神叫他学这个功课，因为后来他跟那个教会的牧师成为好朋友，还有那个教会积极发展的时候，另外买了一个更大的教会的时候，就把他教堂卖给他。20年前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们同时用两间教堂，一间就是大一点的会堂，就是那一间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别的发展。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他自己的教会人不多，他常常进到会堂，他每一次去上班都要穿过整个会堂才会来到他的办公室。每一次经过那个会堂，他就觉得很有捆绑。他并没有强调说那是什么邪灵啊，没有，也有可能一经过会堂就会想到主日没有几个人来聚会嘛，要我也会觉得有捆绑。可是他学习一个功课，他是一个五旬节教会的牧师，他知道他应该赞美，他不应该眼睛看的是这些事，他应该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他说他每一次进了会堂大门，走到他办公室，其实穿过整个会堂，一路上他就高声赞美神，反正旁边没有别人。我猜那个时候教会不大，连教会也没有干事，所以他一个人去上班，所以可以大声赞美神。他就每一次这样回家的时候经过会堂也是大声赞美神，这样回去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不知道我忘了多长，有一天他下了班正要离开会堂，他一离开办公室一走到会堂，他忽然被一种特别的感觉所抓住，他抬头发现那个教堂的顶上好像有一些烟云啊。那时候不应该，又没有人家做什么厨房的工作，也没有人在烧咖啡，怎么会有那个烟云在那上面？可是而且有一种肃穆的气氛，他有点觉得也许那是神的同在。至少他感觉到神的同在。他说很奇特的，接下去那个主日，我大致上记得他的数目吧，好像前一个主日之前好几个礼拜他们教会人数大概60几个人这样，65个人左右。可是经过那一个烟云事件之后，接下去那个主日，那个礼拜他们并没有特别做什么布道的工作，宣传的工作没有。接下来那个主日，他们教会来了130个人，我记得他说差不多刚好2倍的人。 你不要误会了哈，教会继续增长是需要慢慢耕耘的，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。可是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工，我觉得就像耶利哥城倒塌，或者像过红海一样，神让他们先学一个，不是你们做什么，是神做的。嗯，有神的同在，万民就要流归这山。那是很真实的事，你愿意相信吗？嗯，我们也用人数来定义这些事。如果你今天听我讲的人，我知道也有一些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，也许你的教会人不多，你不要觉得你教会没有一下子变得130个人，好像大概是没有做到我刚刚讲的事。我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衡量。你有没有什么别的亏欠是你跟主的事？我刚刚讲的话并不用数目来定义这些事的。嗯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嗯，我自己经历过没几个人的小教会，也经历过大一点的教会，所以我还蛮有同情心的。可能对大教会、小教会，我都有同情心。我从来不会认为一个教会小一定是那个传道人没有恩赐啊，做得不好啊，不忠心啊，不认真啊。他有没有这样的不关我的事，至少我没有用人数多或者少来定义这些事。但是我们讲的原则是对的，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。以赛亚书的话，那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一卷书将要被称为耶和华的救恩，那是救恩的道路。但因为我们真认识这些事，而且行在其间，常常追求这一件事，让我们得到接近，来得到神的同在，其他的事神自己会做工，好吗？